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们，您好。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主题是不住的祷告。不住的祷告，请打开圣经，新约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我们从第16节看到第18节。下双行本圣经的292面，《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16至18节，找到请听我读出来。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我再读一遍，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常常祷告是神向我们所定的一个旨意。今天我没有时间和大家分享里面所提到的常常喜乐还有凡事谢恩，以后有机会我们会专题来分享这方面。为着近来一连串的负担，和大家分享有关祷告的每一方面，所以今天我就特地有负担的分享不住的祷告。在近来我们不断的分享祷告每一方面的经历，正如以弗所书第6章那里提到，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且在此警醒不绝。多方祷告祈求在原文里面呢是 all kinds of prayer， 是用每一种的祷告，在不同的时期 in all season。所以他的意思是，就是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靠着圣灵有各种的祷告，可能是不住的祷告，可能是赞美，可能是信心的祷告，可能是恳切的祈求，照着圣灵的引导有各种祷告的生命的经历。那么今天我们的主题分享是在不住的祷告，而这个不住的祷告和我们以往所分享的定时的祷告有一点不同。定时的祷告呢，是我们屈膝在神面前，我们固定某一段时间。但不住的祷告呢，就是无论你在定时的祷告里，或许你在平凡生活里面，随时退到心灵的深处就祷告父神。保罗在这里提到不住的祷告，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定了一个旨意，然而许多时候有些基督徒却问神的旨意是如何。我不晓得神的旨意，其实神的旨意要圣徒过一个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的生活。神在基督耶稣里拣选我们成为他的儿女，神一切的丰富都在基督耶稣里临到我们，他也盼望我们常常住在主的里面，而活出一个敬虔的生活，活出一个荣耀他的生活。这个生活常常喜乐，这个生活不住祷告，这个生活凡事谢恩，如此让神心意得到满足，也让神得着荣耀。而在我们的主耶稣身上，当他降生道成肉身的时候，耶稣出来禁止3年半的时间，在四福音里面我们能够很清楚地看见我们的恩主耶稣实在是活出这一种的榜样。他是常常的喜乐，有父神的同在，他是不住的祷告，他在地上的所言所行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的。所以你看见主耶稣在地上实在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榜样，特别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经常能看见主耶稣，他一面是广行神迹奇事，证明他是神的儿女，他是神的儿子，证明他是神的独生爱子。另一面我们的恩主耶稣，他也是靠着父神，他经常说我所说的话不是凭我自己，我所行的事不是凭我自己，乃是父在我里面做他要做的事。他以父原为 他是完全连于父神。他从约旦河里受浸上来的时候是跪在那里祷告，然后有时他遇到什么为难的时候他就立刻祷告。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那里，当主耶稣正面对几个从西利尼那个地方来的人要邀请他过去，主耶稣不肯，他说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一粒的麦子落不落在地里面死了照样是一粒，落在地里面死了就要结出许多的子粒出来。当主耶稣讲完那些道之后，然后他说出他内心的情形，他说啊、哦，我现在心里为难，我说什么才好呢？当他心里为难的时候，他立刻祷告，父啊，求你替我脱离这个时候，但我仍是为这个时候来。你会看见主耶稣他一面为主为父神讲道，说出神国的事，但另一面呢，他随时祷告父神，父啊，求你替我脱离这个时候，但我仍是为这个时候来。主耶稣就是一个不住祷告的人，他走到哪里祷告到哪里，又是一个凡事谢恩的人。所以他开始出来尽职的时候，四十昼夜祷告神，到了主耶稣给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第一句话是祷告，最后一句话也是祷告，把自己的灵魂交托给父神。你会看见我们的恩主耶稣他是祷告的一生，他是在给我们留下榜样，是不住的祷告的榜样。你看见使徒保罗也是如此，常常为着众教会不住的祷告。好吧，我们先回过头来看神在我们身上所定的一个旨意，就是要神的儿女在地上借着不住的祷告住在基督里来连与这位父神。今天我们能在世上常常喜乐，我们能够活出基督的美德，都在于我们是否与主有密切的关系，有连与父神。所以这个不住的祷告对基督徒来说是十分要紧的，因为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我们蒙救赎，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而圣灵的殿呢，是要成为祷告的殿，侍奉神的殿，就像昔日神的圣殿要成为万国祷告的殿，今天我们蒙救赎的这个身体是圣灵的殿，就应该是为了祷告神的，而不是为着里面这个充满了许多牛羊鸽子的叫的声音，世界买卖的东西，贪财，还有世界许多污秽的东西。若这样，我们就大大亏欠主了。所以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把所有的牛羊鸽子赶掉。我们的内心是成为圣灵的殿，靠着主的宝血，我们能够常常以父神有这个祷告里生命的交通，甚至是不住的祷告。外面忙碌，随时可以推到心灵里面和父神有交通，有祷告。而这个祷告不受时空的限制，随时可以退到心灵的里面，因为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所以圣经说要不住的祷告，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什么叫所定的旨意？所定的旨意就是要我们去遵行，就是说神定了一个旨意，所以神的众儿女没有一个例外。无论是你啊多属灵，或许你多有恩赐，你得救的人多久，多有资历，或许你是初信耶稣的，你知道道理很少，刚刚信主不久的，或许是年长的，是年幼的，没有年龄的分别，没有属灵资历的分别，人人都需要过一个不住祷告的生活，因为这是神向我们所定的旨意。到那日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啊，主要问我们神所定的旨意我们是否遵行，我们照着主导文教导我们祷告，愿你的旨意行在我身要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同时祷告愿你的旨意行在我身上如同行在天上。那么神的旨意要从我们身上通行，就是要我们过一个不住祷告的生活。而这一个不住的祷告呢，就是叫我们能够更深的连于神。这一个世代，整个世代的趋势是叫人吹向离开神，连基督徒都是影响的。很多人呢，大事来临的时候才祷告主啊，求你帮助；小事就凭自己来办了，就好像不想麻烦了。这个世代人总是偏向离开神独立， 结果人很容易堕落在最终，人很容易呢就堕落离开神。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今天主要我们更来亲近父神，在基督里连与父神不住的祷告。所以一个经常不住祷告的人，他是能够反照神荣光的人，因为他是经常连与父神，这是相当要紧。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许许多多这种不住祷告的榜样，请我们看第一个榜样，那是记载在创世纪的第24章，圣经记载亚伯拉罕的老仆人。这24章比较长，让我大概描绘一下当时所发生的情形，然后我把主要的经文读一读啊。在创世纪第24章双本圣经的25面，那里记载昔日神的仆人亚伯拉罕，当他晚年的时候，他就吩咐他的老仆人，他说请你到我的家乡那里，就是我的本族巴旦亚兰那里，到那里去为我的儿子以撒找一个媳妇，就是为以撒找一个妻子，为亚伯罕找一个媳妇。所以当时呢，老仆人就向他发誓，这是很忠心老仆人，他就带着亚伯罕的托付，一群骆驼的群，就往亚伯罕的本家本族的地方，就是米索波大米的地方，然后他长途跋涉到达那个地方。当他抵达那个地方的时候，正是圣经24章第11节开始，那我读给大家听了。天将晚，众女子出来打水的时候，他便叫骆驼跪在城外的水井那里，他就是亚伯罕的老仆人。他已经抵达了米索波大米的拿赫城，他在城外井边叫骆驼跪在井边的附近的地方。然后天晚，众女子出来打水的时候，他便叫他的骆驼呢就跪在那边。你知道骆驼长途跋涉呢是很干渴，没有水。然后亚伯罕的老仆人他就开始祷告了，12节，他说耶和华我主亚伯罕的神啊，求你施恩给我主人亚伯罕，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我现今站在井旁，城内居民的女子们正出来打水，我向哪一个女子说请你拿下水瓶来给我水喝，她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愿那女子就做你所预定给你仆人以撒的妻，这样我便知道你施恩给我的主人了。你看见他是多么敬畏神，他不是凭着自己的老经验啊，凭自己在那边来选择，没有，他看见众女子从城里面出来要来打水的时候，他已经开始祷告，一抵达那个地方第一件事祷告，耶和华我主人亚伯兰的神啊，啊，求你施恩给我的主人，很恳切真诚的祷告。然后他说城内现在有许多女子出来，若是有一个女子她不但给我水喝，她同时又来为我的骆驼群来喝，这个女子就是你所预定给你的仆人以撒为妻的。他这个祷告是立印证的祷告，结果当他祷告完之后啊，真是奇妙，第15节，话还没有说完，这句话还没有说完的时候，不料利百加肩头上刚着水瓶出来，利百加就出现在他眼前，话还没有说完，祷告的最后一句话还没有完，利百加已经出现在他眼前。然后圣经说这利百加是比士利所生的，比士利是亚伯兰兄弟拿赫妻子米迦的儿子，然后让女子容貌极其俊美，还是处女，也未曾有人亲近他，他下到井旁打满了瓶又上来，仆人跑上去迎着他说求你将你瓶里的水给我一点喝，然后他怎么说，女子说我主请客，就急忙拿下瓶来 托在手上给他喝，女子给他喝了，就说我在为你的骆驼打水，叫骆驼也喝足。他就急忙把瓶里的水倒在这个槽里面，然后又跑到井旁打水，就为所有的骆驼打上水来。然后那人定睛看他，一句话不说，要晓得耶和华赐他通达的道路没有。你看见当他呢用水，就是这个利百加，他就水供应这个老仆人，老仆人喝足了，然后他又顾念他所有的骆驼，不是老仆人开声要求他，是利百加本身说你这里骆驼我帮助你，然后把水呢装满了那些水槽的地方，啊，在水槽的地方装满了，骆驼在这个水槽里面喝足了水了。老仆人21节说得很清楚，那人定睛看他，一句话也不说，要晓得耶和华赐他通达的道路没有。在此你会看见老仆人在神的面前那一种的忠心，哦，他是一个怜悯神的人。若是他要凭自己的经验，他完全可以凭自己的经验，因为他是亚伯罕的老仆人。我们知道到年纪老迈的时候，经过一生的泥土，是最有人生经验的，尤其是在显着这个男女配偶上面替下一代显着的时候，因为他有经验了。若是凭着他经验的时候，他很容易啊，就以他的见识来观察城里面的这些女子出来了。他不仅仅是凭着观察细调查，啊，你是否是出于这个亚伯罕的这一个家族的啊，然后你的这一个背景是如何，有多少的学识啊，又有多少的家境，这个女子本身性格是如何，她本身的性情是如何，她本身这个身体健康如何啊，她本身这个对于神认识吗，敬畏神吗，很多方面他可以花了好久的时间，一家一家一家去好像做一个调查，然后才从众女子当中去拣选一位他认为是最适合最好的，然后就带回来给亚伯拉罕。这样来说可以说是很忠心的，然而这个忠心呢却是出于人，而不是怜悯神得着的。但是亚伯拉罕的老仆人他不是这样，他知道人会错，神不会错，人看外貌，神看内心，所以他在神面前呢，啊，他就祷告。一抵达那个城的时候，第一件事，不是凭自己的意识，立刻去找一个地方住，他就立刻祷告：神啊，现在城里面很多女子在黄昏的时候，他们开始出来打水了。若是有一个女子，她肯给我水喝，也主动来喂足我这些喂饱我这些骆驼。这个女子就是你赐给你仆人亚伯拉罕的以撒为妻的。这一来，他这个祷告完了之后呢，啊，你看见老仆人是一个怜悯神的人，神就在那边立刻印证，祷告的话还没有完，利百加显在他面前，事情就这样成就出来，神就显明他的心意。我亲爱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亚伯拉罕的老仆人，他会有这种完全依靠神的生活，我深信他是一个平时不住祷告的人。他平时在亚伯拉罕的家里面，他做服侍的工作，我相信他大事小事经常祷告耶和华，所以他是一个对耶和华有经历的人。所以到了一件大事托付他的时候，他也同样有信心的信靠这位神，所以他能很有信心祷告耶和华。还有他既是完全信靠神，他凭自己的意思。有的人是我一面祷告神啊，你让我能够借着这件事知道到底你的旨意如何，立一个印证。但是另一面呢，又没有信心，自己好像要凭自己的意思选择这个印证到底是照自己的意思来做。老仆人没有这样，他没有说当利百加给他水喝之后，他立刻顺便说一句：“哎，我的骆驼已经走路走好久了，没有水喝。”或许把注意力引到 骆驼身上，然后利百加喂他们之后啊，顺理成章的就可以说啊，感谢神啊，这些骆驼利百加也喂好了。他不会因为看见利百加容貌俊美，那就以为说啊，那好了，我帮他一手吧，就引一引他去喂这些骆驼，然后就对神说，神啊，那这就是你的旨意。他一点没有，圣经告诉我们，那人定睛看他，一言不发，一句话不说，一点行动都没有。他就是要留意的不是利百加他的外貌好不好，而是否是出于神拣选给以撒。神的心要在那里成全，他要留意他的祷告。结果神真的在那里完全兑现了，利百加喂了他所有的骆驼。再次你会看见神的旨意就是这样奇妙。所以亚伯拉罕的老仆人会如此的凡事谢恩的祷告，就是因为亚伯拉罕是一位虔诚的，亚伯拉罕本身是虔诚者，他是一个不住祷告的人，所以他的仆人也这样受影响。就像新约圣经哥尼流，使徒行传第十章那里记载，哥尼流他有一个虔诚的兵。为何哥尼流百夫长他能够有虔诚的兵？因为他本身是虔诚的人，每逢申初下午三点钟就祷告耶和华，所以他能够产生虔诚的兵，也是随着他虔诚。亚伯拉罕虔诚，他老仆人也虔诚，所以老仆人办事呢不凭自己的经验。亲爱弟兄姊妹，这实在是我们的提醒。今天我无论办大事小事凡事，第一时间想到主，退到心灵的里面祷告一下父神，不住的祷告。有时祷告一遍呢不够啊，想到再祷告，不住的祷告。英文是 pray unceasingly，是没有停。那一个没有停不是说你二十四小时一直念，而是你的心灵是带着一个仰望神的心。我要向山极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们再看第二个例子，第二个例子记载在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上第一章，在旧约圣经撒母耳上第一章啊，我们看第二章，在撒母耳上记啊，是第一章啊，第一章讲错，在撒母耳上记第一章这里，我们看见这一个第九节开始呢，它是记载撒母耳的母亲哈拉，她因为原来是不生育，所以心灵很痛苦。当她心灵很痛苦的时候，她有一次她和她的丈夫到了示罗耶和华会幕那里，那在那一年他上了会幕那里的时候，十节说哈拉心里愁苦，就痛痛的哭泣，祈祷耶和华，然后向耶和华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求你垂顾婢女的苦情哦，顾念不要忘记婢女，求你赐一个儿子给我，我必使他终身归耶和华，不剃他剃头，也不用剃头刀来剃他头，让他成为拿细耳人归耶和华。他是要把他生的儿子奉献给耶和华，当时他是不应。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见就是说他不生意啊，在这个时候他很苦。然而请我们一起留意第十二节，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的祈祷，不住祈祷，以利定睛看他的嘴，原来哈拿心中默祷，只动嘴唇不出声音，以利以为他喝醉了。在这件事上你看见哈拿在神面前祷告，虽然他没有开声祷告，他内心，但是内心呢是不住的默祷，不住的默祷。所以他那种不住的默祷蒙神悦纳，后来神借着以利就应许他，赐给他生了撒母耳，成为神所用的先知。同时后来撒母耳给神拣选之后也是一个祷告的人，由于哈拿是一个祷告的人，他产生的撒母耳也是个祷告的人，所以撒母耳说，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他是一生不住的为神的子民祷告，为以色列人祷告。而哈拿在神面前那种不住的祷告呢啊，他蒙神悦纳。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否有经历到，当你在难处里面，你里面是有这种充满负担不住的仰望神，虽然没有说出来，内心是仰望神。有时遇到难处，你在正在工作的岗位上面不方便开声祷告，不方便屈膝祷告，随时退到心灵的里面，随时随处随在 何时何地都可以不住地发出祷告。后面我要讲一点自己一点点的经历，多年来我常常享受这种祝福。我们再看圣经里面还有第三个榜样，时间关系我很简单的提一提，就是尼希米记。你看尼希米记的这一个第二章，在尼希米记第二章那里是记载，第一章那里记载，当尼希米他听见他列祖的城，就是耶路撒冷城墙给拆毁，城门给火焚烧，他第四节，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尽是祈祷。啊，他是多么恳切祷告。我们刚才提到祷告要恳切，他在神的面前是非常恳切祷告，并且他那种尽是祷告之后呢，他这一篇的祷告是很感动人的。然后他是做王九政的，他禁食几天祷告之后，他要恢复他的职位，他要继续进他的职位，他在王面前替王斟酒。那一天替王斟酒的时候，他脸面带着忧愁的愁容，王就问他，你为什么脸面带愁容呢？你又没有病又带着愁容呢？你知道他惧怕昔日在王的面前，在皇帝面前若带愁容啊，随时的来杀身之祸。而尼希米他是一位蛮有神同在见证的人，常常喜乐的人，为何今天带愁容？无他，他就是为着神的国度来忧虑，他就是为着神的国度来忧伤啊。可见他的内心，他爱神的国度，他爱神的子民，远远超过爱自己的性命，远远超过爱自己的职位地位名利。你知道吗？对于昔日被掳的犹太人来说，他能够有那一天的地位，可以一直高升到做王的九正，这一个地位不简单，他有做王九正的身份。然而他也可以因为为着神的国度忧虑的缘故而惹来杀身之祸。然而他断不以生命为念，他内心所忧虑的是神的子民在耶路撒冷城墙给拆毁了，可见他的心是多么爱神啊！宁可放下自己的职业，宁可甚至惹来王怒，他也照样内心是顾念着神的子民。是因为他的心所顾念的、所向往的是耶路撒冷，就像但以理在，所以当他一听见神的子民哦遇到苦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墙给拆毁的时候，他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祈祷。他是一个祷告的人，当他在王面前脸带愁容的时候，他的内心却是祷告神。所以当王问他的时候，他里面就祷告，答复王前后几秒钟而已了。王现在说你要什么，他内心立刻在这一两秒钟里面立刻默祷天上的神，可能前后几秒钟他可能就祷告，神啊你帮助我啊，你的灵感动王。他就这样默祷，这一默祷他就说了，请求王给我回到我的家乡，到耶路撒冷，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从波斯帝国回到耶路撒冷，从苏珊城回到耶路撒冷，然后就重建造耶和华的京城，就是耶路撒冷的圣城城墙。哦，你会看见呢，他当时这个爱慕，他当时这一个内心的祷告，外面就向王求，外面向王这一个一发表出来的时候，王立刻批准。为何呢？圣经说金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像龙沟的水，龙沟的水随意流转，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也就是金王的心是在耶和华的手中。他要求王让他能够辞掉，就是暂时能够告假一段时间，而这段时间后来你看圣经好多年了，他能够一告假这样多年，原来他是在王面前服侍王，是王最喜欢的九正。若不是出于耶和华感动啊，那不可能的，王不肯放人的。 王最自私，就是为了有人服侍他嘛，还肯放掉他所最喜欢的一个仆人。然而，因为他莫倒天上的神，所以神就应了，神就垂听，就这样奇妙。他一面和王说话，一面里面就祷告，所以王就在那边帮助。那我讲一个见证，有一位弟兄，他呢，知道现在这个工作各方面呢是压力越来越大，特别要找一份工作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他在公司里面已经有一个很稳定的职位，有一天老板对他说，从国外有一些客人来，要你陪着他，因为这些客人是做生意的客人呢，是他的大客户来的，要他好好的服侍他，带他先到香港一些出名的旅游点去那边走走，然后这样一来谈生意就容易了。所以对他来说这是很要紧的，若是失掉这些客户啊，老板啊真是要解雇他的了。然而令他非常内心过不去的，也非常内心很大压力的，就是老板叫他说，那些人来要带他到香港一个叫宝莲寺，就是偶像拜偶像的地方，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这个佛像偶像的地方，他说那一个出名的观光点，是中国人的文化，带他去那个地方观光。这个弟兄起初听了又不敢说我不带，因为若说我不带，那么又怕老板一不高兴解雇他，那他很难找一份工作。然而里面实在过不去啊，因为一听见这个生命里面的感觉，立刻感觉你是基督徒，你不可以带人到偶像的庙宇去参观。因此他里面有这个感动，他就祷告神了。老板一面和他交谈交多一些事情，他里面已经祷告，父神啊，求你加给我力量，求你感动老板，我实在不能做这件事，但我又怕不做他就辞掉我啊，解雇我。他就祷告父啊，求你感动他。祷告完了，他就靠主恩典大胆回答他了。他说，老板啊，很对不起，因为我是基督徒，我不能带人呢、带客人呢、到这个偶像的大的偶像庙宇去，偶像的地方我不能带去，其他旅游点我可以陪一个客去，但是唯有这一个点我不能去。当他一讲的时候，起初老板哇面孔立刻很不高兴，然而他里面祷告，一直祷告，结果很奇妙呢，老板起初说这是很重要的客人啊，你还想着你个人的信仰。然而感谢神，因为他是里面祷告，就在那一刹那神改变这个老板的心，他一转念，他说好也好，你不要去，我叫另外一位。他说我是看中你才让你陪客啊，我叫另外一位。然后就另外一个没有信耶稣的人就去做这个差事，就去带那些，他就没有去了。那几天表面上看好像老板面孔好不高兴的啊，他每次看见老板都有点惧怕，会不会解雇我，会不会因这件事，但是他里面很喜乐，主啊，我是讨你的喜悦，即使给解雇我也深信你会保守我，绝对不向偶像低头啊。他这个为主站住，这是对的，感谢神，奇妙事发生了，他就天天祷告依靠神。不多久老板叫他进来办公室，对他说，把一件很重要升他的职位更重要的职分，管理财务的交给他。他很惊讶，老板说，我考虑过了，你们基督徒很诚实，信得过，不会像没有信耶稣的虚虚伪伪，很多很多欺诈在里面。他说你信得过，所以我把最要紧掌钱财这个职位，公司很主要的职分交给你，升他职位加他的工资。哇，他不是因为外面这个升职位加工资高兴，而是因为神在那边，他在小事上对神忠心了，神反而顾念，反而施恩给他。昔日尼西米就是这样，他情愿撇下自己那王的俸禄的钱啊，情愿撇下纠正这份好的职业，他 甘心与神的子民同受苦难，就像昔日的摩西，他看这个为基督受苦啊，比埃及的财宝啊更宝贝，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所以他情愿放下埃及王宫的赏赐，他跟神的子民同受苦难。尼希米是这样，他放弃王的酒政，个人的享受，来到一个荒地上，耶路撒冷是完全给拆毁的，给烧掉的，并且很危险，随时有仇敌进来杀掉他们。他们是一面拿兵器一面建造，代表一面祷告一面建造神的圣城。今天我们建造教会也是一面祷告一面让圣灵来建造，你看见吗？尼希米记里面太多这种见证，他经常说，一是我祷告天上的神，然后他一面做一面说，神啊，求你施恩的时候与我同在。他就是一个经常祷告的，大事小事凡事面对王的时候他祷告，在走路上危险的时候大家祷告，进食祷告，到了耶路撒冷面对很多困难，随时有威吓一来的拦出一来，他就祷告天上的神，大事小事凡事一切都祷告。所以神借着他把这个耶路撒冷城建造起来，你会看见神所用的人，他的特点一定是一个祷告的人，一个凡事黏以宝座的人，凡事不凭自己，黏以神，叫神可以得着荣耀。不是人的威望，不是人的名望啊、哦，不是人的所谓凭着人自己的天才或许领受的恩赐，是完全依靠神。见证人活着不是靠自己，那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乃是信靠神。哦，我亲爱弟兄姊妹，在此我们实在何等需要有这一个看见，就是言语神。在新约圣经里面，你同样会看见许多这种例子啊。在新约圣经里面，我们也经常看见，哦，连主耶稣本身也是这样。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那里，主耶稣给我们留下的榜样，圣经记载，约翰福音第十二章那里，哦，当时呢，主耶稣面对很大的危难，在二十节那里提到，他说上来过节有几个希尼人对他们说，我们要见，对腓力说，我要见你们的先生，请。就是说要见耶稣，然后要邀请耶稣到希腊国那里去啊。当时对耶稣来说，哇，是一个试探，因为他就要面对十字架了，有人要邀请他到外邦去啊，受人尊重，那就不需要钉十字架了。然而耶稣拒绝了。二十三节耶稣说，人只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这样子若是落在地里面死了，就要结出许多的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在这世上恨了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啊，主耶稣本身像一粒麦子死了，他看为主为父神受苦，就钉在十字架上承天救恩是荣耀的，所以他说如今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因为他要死而复活升天得着荣耀，他拒绝那个试探。然后一面他真理上心灵上这样发表，但是二十七节他也把自己的感受发表出来，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个时候，但我原是为这个时候来的。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我的名，还要再荣耀。亲爱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当时主耶稣他那样豪迈的发表，他知道神的旨意啊，他得到荣耀的时候到，他钉十字架的时候就快到了。另一面他内心也有为难，我现在心里忧愁，但他没有犯罪啊，他内心又软弱，我现在心里忧愁，父啊，请你救我脱离这个时候。你会看见他软弱的时候他不靠自己，立刻祷告，就在他心灵有忧愁的时候，就在他心灵有软弱的时候，他立刻祷告，父啊，求你救我脱离这个时候。然后他立刻对父神说，我原是为这个时候来的。然后父就回答，我已经荣耀他了，还要再荣耀。他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你看他软弱的时候说祷告也是求父的荣耀。所以我亲爱弟兄姊妹，我再实在巴望我们每一位真是能够看见主耶稣是一个凡事祷告的人。当他心里有忧愁的时候，他祷告，父啊，救我脱离这个时候。另一面又说，父啊，你荣耀你的名。 亲爱弟兄姊妹，今天你是否在你忧愁的时候祷告父神，心灵软弱的时候祷告父神，在你内心有重担的时候祷告父神？不一定说要等到回到家中才祷告，你在公司，你在工厂，你在田里，你在任何地方，医院、学校，任何地方，当你内心有挂虑、有重担，你说父啊，求你救我，我把重担交托给你，父啊，加给我信心。哦，当你里面有冷淡退后，父啊，火热我的心，叫我能够爱你。哦，当你里面有任何的事情压在心头的时候，父啊，我把它交托给你，父啊，求你救我。随时求靠主名，主耶稣啊，求你救我。随时呼求主名的，哦，当你觉得身体疲累的时候，主啊，求你加给我恩典。我告诉你，多年来我在神面前就一直学习这样的功课。我所最宝贝的是如此经历神呢、啊。多年侍奉神，若有人问我，你侍奉主的秘诀在哪里？我要告诉他，秘诀在于神的同在，随时同在。在我心灵的里面，哦，最宝贝的，随时退到心灵里面祷告神，那种不住的祷告，不是说有事情才祷告，人生不是说每天都这样多事情的，而是说随时可以退到心灵里面祷告神，有时对神神啊，我感谢你，我赞美你，你配得我感谢，主啊，我爱你，我要拥抱你，主啊，我真的爱你啊，那个内心的爱向神倾吐，啊，充满对神的赞美，有时呢，啊，主啊，我需要你。啊，我身体疲累，需要你，你加给我恩典。即使我现在在讲道的时候，我心灵同样可以祷告，主啊，教导我如何发表，主啊，叫我所讲的能够感动人的心，啊，叫我所讲的照着圣灵的启示。有时候我讲的时候，因为里面有一个祷告，哇，圣灵的临时那个启示到了，哇，很光，所以我经常讲道讲到不够时间，因为越讲启示越多，光照越多，就像活水越涌出来，就是因为祷告连与神。我知道什么原因，是你连与神，你需要连与神，不能依靠自己啊。所以我亲爱弟兄姊妹，我们实在需要凡事连与主，大事小事第一时间想到主。若是你能够培养到任何事情大事小事在日常生活里面难处一发生，第一时间想到主，那你已经成功了。我知道起初你要操练这种不住的祷告不容易啊，因为我们的天性，我们的肉体，还有世代的文化所带给我们是离开神自己独立，所以呢，人很容易忘记神的。很多基督徒是大事来临了，入医院了，住院了，才想到要祷告了，平时小事都忘了，都凭自己我行我素，结果过一个离开主的生活，那是亏欠神的荣耀。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今天主实在盼望我们凡事能够连与神。那么要凡事连与神，就要有一点操练。比如说起初你刚刚操练的时候，早晨晨更完了之后你上班了，当你出门口上班的时候，啊、哦，无论是田里耕田，是工厂，是上班，你开始出去的时候，啊，想到主了就可以祷告了，内心就可以祷告，主啊，我感谢你，主啊，我需要你啊，我太喜乐了，和主耶稣交谈吗？和父神交谈吗？然后啊，比如说你等候交通工具，在等的时候里面祷告，主啊，求你预备，快快预备一辆你所需要的公车交通工具到啊，你可以立刻上去排队的时候，主啊，让我可以上去，随时都可以的。我甚至啊，不仅是坐车啊，连有时候因为副事主疲累啊，在火车上哦，在地铁上啊，真是疲累的时候祷告，主啊，请你为我预备一个位置啊，我真是这样祷告。那、啊、很奇妙，一祷告完不久，就刚刚有一个人在下一站，他离开，他离开了，让我那个位置就刚刚好让我坐下去啊，就是这样奇妙。有时我会对父神说，父神，我实在很疲累，我需要你加给我恩典。很微小的事上神就这样帮助，太奇妙，你真是与神同行，很享受神，很享受神。大事小事凡事这样祷告神，传福音也是如此。有一次我记得我在一个快餐店上里面，那时正是已经是一点过后了，刚刚在肚子很饿的时候，我一坐下去看见我对面有一个老人啊，一个婆婆，她坐在我对面，她已经吃完饭了。结果呢，我一开始点一个快餐来的时候，她自己和我谈起话来哦，她谈起一句话，我就开始和她谈两句。一谈的时候，里面有没有感觉传福音给她？结果呢， 我和他谈两句，我看见他不容易接受福音了，因为我一谈提起福音，他就好像开始不大兴趣的，结果里面就祷告，主啊，求你拯救这个婆婆，主啊，你拯救她。我一面祷告，他一面把我的话题插出去讲其他的，那我就呢先吃一点饭，吃了几口，吃了一些了，我一面吃一面祷告，然后圣灵引导我如何针对他需要传福音，结果我开始照着圣灵引导那几句话传下去的时候，他开始开了，然后哇，我一直传，一面祷告一面传，前后十分钟他受感动跟我开声祷告接受耶稣做救主。起初他接受的时候，他四面看，因为在餐馆人很多嘛，不好意思嘛，我说闭着眼睛现在跟我祷告，我里面深信主圣灵工作啊，他很感动跟我开声祷告，完之后他喜乐得不得了，原来他很苦啊，他是单身老人啊，他是安排在政府居住的单身老人，不是一个人居住，和另外一个老人住在一起，两个人经常吵架，又给人欺负，很苦啊啊！他那一天信了之后，他说里面很平安很喜乐，然后他还因着这样，我把教会地址给他，他还打电话来教会，来到教会聚会啊，就会这样奇妙。我也更加喜乐，我没想到我肚子很饿的时候，在那边等着快餐吃的时候，竟然救了一条灵魂啊！带他得救，救了之后做了抽信召集，我才慢慢吃完那餐饭，虽然已经估计很迟了，吃完肚子已经很饿，吃完了，但是心灵喜乐是涌出来，救了一条灵魂，让他能够来到教会来聚会。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实在需要大事小事凡事都祷告神。所以我想再和大家分享一段圣经，你看见主耶稣留下的榜样，他是神的儿子，全能的神啊，他在地上尚且有忧愁的时候啊，他心里忧愁的时候立刻祷告神。我们就需要学习，有任何的重担，凡事就是万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需要的告诉神。不仅仅是定时的祷告，你在家中、在公司、在任何地方，可以不需要出声默祷吗？不需要开声的在里面祷告，但是有时环境方便的走在路上没有人看，主啊帮助我，圣经说我们呼求主名，我们仇敌就要转身退后。这个呼求主名不是像别人然后平时这个大呼这个，不是，这个呼求主名是你真是从心灵里面，当你有需要的时候，主啊帮助我，主啊谢谢你，主啊感谢你，主啊赞美你，一句话，但是从心灵里面，主耶稣啊我爱你，就这样奇妙，随时发自心灵的啊和主有一个交谈。圣灵和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以致我们呼叫阿爸父，就是我们呼求阿爸父神啊，你知道孩子的软弱，请你帮助孩子，请你加给孩子恩典。我经常这样祷告，常常经历神呢，太多这种经历，太奇妙了，实在太奇妙了。我讲一个见证给大家听，我平时大事小事凡事依靠主，所以呢就很多这种的经历。有一次我给邀请到一个香港一个离岛的地方，因为那里有个退休营啊，基督徒在那边的退休营，那他们邀请我做讲员，负责讲培英会。那我要坐船到那个离岛上面，离岛的地方呢是比较荒漠的，所以就没有什么可以这个遮盖的地方。当时我出门的时候天气还好，没想到经过两个小时抵达，上船之后到那个地方，哇，气候已经大大变化，甚至黑云密布，就要倾盆大雨，并且黑云是黑到白天像晚上那种。那我知道麻烦了，我没有带雨伞，我一上船又没有什么地方可以避雨的地方，都是走在很疯狂的地方，要直到那个营地。我里面在船上已经祷告，一上船立刻祷告，主啊帮助我。在祷告的时候看见，哇，大风一吹，对面那边已经看见好像下雨了，哇，那边按理来说几秒钟之后就轮到这边就哇，这个倾盆大雨下去，那我不得了，因为我去讲员去讲，特别要打他，要讲穿的各方面都比较整齐的，若是一淋下去全身湿透，那我到那里又没有穿衣服可以换，那我就穿着湿透的衣服站在讲台，他们也不忍心，那怎么办呢？这个机会谁来负责呢？啊，所以我一面跑一面祷告，主啊主啊，求你留住这一段，父神啊，请留住这场雨， 让我能够平安抵达。结果啊，一路一路一面跑一面祷告，一面赞美父神啊，你常常听我祷告，我赞美你，你全能的父神，一直这样祷告，奇妙事发生了。当我抵达的时候，我的脚刚刚抵达那个营地，有这个遮盖的地方，一抵达之后，前后啊两秒钟都没有差，倾盆大雨像倒水那样倒下来，神就这样恩待啊，他的儿女能够这样进去那个地方，一滴雨都没有滴着，接下去就像倒水一样倒下来啊。弟兄姊妹一看见感动得不得了啊，所以我站起讲台一开讲的时候，大家已经感动了，看见一个活生生的感动，他们都担心这一下子是又打雷又大雨下来不得了，像倒下来，但我竟然可以平平安这样长的路程，从上船码头直到营地，一滴雨都没有，神就留住他，留住他，直到我进入那个地方。这是神特别怜悯。但是为何你平时常常祷告，大事小事凡事就是怜悯父神？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巴望你能够建立。你起初建立的时候可能会啊，今天开始发生事情的时候还忘了祷告，但是里面有责备，第二天再来过，第二天之后啊开始想起两件事，想起祷告神了，慢慢三件事想起祷告神，慢慢十件事想起祷告神，慢慢无事的时候都会想起神了啊，任何一个阶段的时间都想起神了，就这样奇妙。所以请打开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六章，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八节，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减，为众圣徒祈求，也要为我祈求。圣经告诉我们，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在此警醒不减。不住的祷告我们凭自己做不来，是靠着圣灵。那么你越顺服圣灵，越和圣灵配合，圣灵常常提醒你祷告父神啊，你上班下班坐在交通工具上，圣灵提醒你祷告父神，和父神交通啊，你和父神交通呢，你就很享受的，你和父神交通你是蛮有享受的，就是这样奇妙的哦，就是这样奇妙。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实在需要在神面前就常常这样祷告，靠着圣灵。有时你软弱，主啊加给我恩典啊，圣灵感动我，照着圣灵意思祷告，为众圣徒祷告，为着自己没有多少事情祷告，为着众圣徒祷告，为着教会祷告，为福音祷告，随时都可以，走在路上都可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也巴望你为我祷告，实在很需要你的带导啊、哦，实在很需要你的带导。我名叫陈蒙恩，就是一生蒙主的恩典，都是神的恩典，很需要你的带导，叫我能够常常有恩典。多年来主给我主领无数的布道会，无数的讲道，一生就是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巴望你的带导能够叫主的道快快行开，得着荣耀，叫主更多的怜悯。天天我仰望主耶稣的怜悯，直到永生。父神的怜悯每一早晨都是新的，所以我们需要常常祷告。在此，我送一节圣经给大家，记载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提摩太前书第二章，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八节，保罗说：“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他说：“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举手的祷告，郑重的、权柄的祷告，随处祷告。一个男人若整天争论、愤怒，他的祷告受拦阻，罪没有对付，祷告受拦阻，整天被争论、被愤怒，就证明他活在肉体里，甚至犯罪。然而，若是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那就随处都与人和睦啊，就能够活出基督的馨香之气。所以我亲爱弟兄姊妹，不仅仅是弟兄，是姊妹，我们都应该随处祷告，靠着圣灵随处多方祷告祈求，凡事祷告，不要说忙了，里面可以神亲近了。在历史上，法国有一个劳伦斯，他是一个大厨师啊， 大厨师，你知道是在厨房里面是忙得不得了，但是他一生最宝贝的经历就是与神同行，他可以在最繁忙煮菜，大厨师预备这个各种的款式的大菜的时候，他可以心灵里面和神很亲密的交通，无间断的交通。所以我亲爱弟兄姊妹，我经常说我们要学习进进出出啊，就是说外面做事随时做，随时退到心灵里面和主享受几句话，交谈几句话，又继续做，慢慢你真是享受以马内利很甘甜的。所以最后再送一句话，约翰福音十五章，新约圣经约翰福音十五章，约翰福音十五章，在第十五章里面第七节，耶稣说，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藏在主的里面，稍后我们有时间专题讲住在主的里面。你若常常在基督里与父神来交通，神话常常在你里面，凡你所愿意祈求就给你成就，因为你是常常不住祷告连于神的人，你的祷告神很快就垂听，因为你连于神，你与神的关系是正常是密切。我亲爱弟兄姊妹，但愿我们都能够常住在主的里面，但愿我们都能够做一个不住祷告满足神心意的人，让神旨意通行的人。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是不住祷告凡事谢恩，请问今天谁还遵行神的旨意呢？我再次的负担是巴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所有听见这篇信息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从今天开始你在主面前有一个奉献的祷告，求主圣灵常常来提醒你不住祷告，叫你活出这种的生活，满足主的心意，天天操练凡事连于父神，你属灵的生命要丰富要长大。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天父，亲爱恩主耶稣，孩子恳求你，求你圣灵来工作，大大工作，主啊，让每一位弟兄姊妹真是建立一个不住祷告凡事谢恩的生活，真是建立一个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在此警醒不减，真是能够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真是能够常常住在主的里面，以致所求的得着你的成就，更多来经历主，经历父神。恩主耶稣啊，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位，让我们正是经历起建立起这种常常祷告凡事祷告连于你，叫你得着荣耀，同心把一些荣耀赞美归给主，祷告靠主耶稣的名，阿们。愿主耶稣基督祝福我们每一位，愿神的恩惠临到我们每一位，愿神祝福你。今天我和大家分享就停在这里。